在西方国家领导人纷纷拒绝来莫斯科参加二战结束70周年活动之际，中国是为数不多的支持普京总统的国家。中国将首次派出军队参加莫斯科红场5月9日的阅兵仪式。美英等国和苏联体国家的军队过去曾参加过红场的阅兵，但是关注中国问题的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普京和习近平这次将一起站在红场观看两国军队从前面走过，这样的情形可能让许多俄罗斯人觉得无法理解。尼克里斯基说，几天前他前往医院住院时，曾把中国军队将参加红场阅兵的消息透露给许多病友。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人们的反应，人们都对中国军人将现身红场感到莫名其妙。人们讨论这个消息时，现场有种失望和反感的气氛。一名支持俄共的老人甚至表示将会去乡下，放弃多年去市中心参加庆祝活动的习惯。尼克里斯基说，他说，5月9日胜利日一直被人们当成是苏联的节日，现在是俄罗斯的节日，这无论如何也无法被人们看成是俄罗斯与中国的共同节日，因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认为中国同那场战争没有任何联系。尼克里斯基说，苏联的历史教科书中曾用大量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几十年前的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中国和毛泽东的形象在当时的苏联人眼中极其负面。苏联人知道最多的就是当年曾大笔援助红色中国，但中国以怨报德。许多俄罗斯人认为中国在利用俄罗斯的困难占俄罗斯的便宜，西方制裁时俄罗斯无法从中国获得实际的帮助，还有一直存在的中国威胁论等，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使许多人无法接受中国军人这次将参加红场阅兵。尼克里斯基认为，中国这次反而挤进了一个很坏的俱乐部，为普京捧场而参加二战胜利庆典的国家在多数俄罗斯人眼中都是穷国，国际形象和地位都有限。历史学家祖伯夫认为，许多俄罗斯学者都知道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战场击溃日本军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战场牵制大量日军，减轻了苏联的负担和威胁，但是这些都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功绩。祖伯夫说，许多学者也知道当年中国曾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一员，但这次来莫斯科参加阅兵的红色中国严格来讲并没有代表性，因为作为当年国民党政府继承人的台湾才最有代表资格。祖伯夫认为，台海两岸谁来代表当年作为反法西斯阵营成员的中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习近平这次虽然来莫斯科支持普京，但北京的中国当局并没有理解5月9日二战胜利日的真正意义。祖伯夫说，红场阅兵的真正意义在于反法西斯联盟阻止了当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略，侵略者被击溃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人们为此庆祝，但俄罗斯今天却在扮演侵略者的角色。俄罗斯至今还在侵略乌克兰，并吞并了克里米亚，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战争，因此同侵略者站在一起共同阅兵极其荒谬。正因为如此，多数的西方领导人这次都不来莫斯科。祖伯夫说，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民主社会的反应非常敏感，集权的共产党中国反应迟钝，而斯大林式的专制政权朝鲜干脆没有任何反应。历史学家苏普隆说，无论前苏联还是普京的俄罗斯都对二战中当年中国很少提及，普通老百姓仅知道中国当年曾经被日本占领，接下来是内战，苏联给了毛泽东的很多帮助。苏普隆说，他说，俄罗斯现在仅把英国、美国、加拿大，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当成自己的二战时的盟友，干脆就不提到中国。苏普隆说，仅在非常小的俄罗斯的学者和专家的圈子里，中国才被视为二战中的盟友，但即使如此，有关二战中的中国战场和中国当年 在战争中的角色等问题的文章屈指可数，信息非常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Праздник Победы, День Победы всегда воспринимался как такой советский праздник, да? Советский в нынешней ситуации это российский. Это никак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й праздник. Кита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россиян не имел никак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этой войне.
Поэтому этот парад Победы это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парад и вообще там праздновани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агрессии. Вот агрессор получил достойное возмездие. Почему западные лидеры не едут?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считают, что сейчас...
В России сейчас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 Англию,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Канаду как своих союзников в годы войны. Частично Францию. Про Китай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ичего не говорят.